但是动物跟植物不一样的地方，动物除了有生命以外还有个心识，而植物没有心识，植物只是依据着生命的生理的规则来发育成长，而它没有心识，而动物是有心识的，包括所有的动物在内，即所谓众生、众愿说生的一切生命体，这些都是有生命的，不但有生命，并且是有心识的。那么这样说起来，人跟动物有没有差别？还有差别。所谓动物的心识，它只是包含着原始的本能，原始的本能所谓食跟色，靠吃东西来维持生命的存在，靠性交配来维持种族的发展繁衍。人跟动物是一样，但是人跟动物还有不一样的地方，动物只是有这种原始的本能，而人除了这种原始的本能，除了这一些心识这一种本能以外，另外还要有所谓精神上的境界，精神上比心识更提高一层的，因为人有精神上的境界升华觉悟，这样才能够成佛，而其他的动物不能够成佛，因为他们虽然有心识，而没有精神上面这一种正觉的境界。这个我们不是我们现在要讲的主题，我们现在讲到所谓有情世间，所谓七世间都是因缘和合，而因缘和合和合些什么东西，照原始经典的理论来说，构成宇宙人生的质量有五种，即所谓五蕴，色蕴、受蕴、行蕴、想蕴、识蕴，即说为五蕴和合。这在佛经上面叫做五蕴，蕴是积聚的意思，积聚了许多同一性质、同一系列的事物或者是心理活动，把它归成一类，这个就叫做蕴。世界上所有的物质现象跟心识活动，也就是精神现象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归纳起来只有五类，哪五类？就是前面说的五蕴：色蕴、受蕴、想蕴、行蕴、识蕴。由于五蕴的因缘和合，而后才有了有情世间，就是所谓生命世界。有情识、有情见，还包括这个有情爱，这个叫做有情。事实上我们就是一般说拿人作为代表。除了有情世间，还有七世间，七世间就是无知世界，所谓行而道，行而上者为之道，行而下者为之气。气我们简单的说就是无知世界。那么我们七世间、物质世界就是我们说赖以生存的环境，我们生在地球上，我们随时随地离不开一切的物质，这个就是七世间。我们再解释五蕴。第一个色蕴，色蕴的色是物质的意思，而不是颜色、美色的色。讲到后边，所谓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这个色社会上面不了解的人太多了，因为他不了解，他拿着这几句话来开佛教的玩笑。不说别人，早年的所谓幽默大师林语堂博士，那是国际的名人， 他对于这十句话他都不了解，色与空他分辨不清楚。民国五十几年的事情，他写篇文章就是拿着这个来开佛教的玩笑。他说佛教所说的空，空性涅槃，涅槃是什么？等于美国人吃了艾露 SD 一种迷幻药，吃了迷幻药以后的那一种虚幻缥缈的境界。佛教的涅槃是靠证来的，不是靠笔写出来，靠嘴巴说出来，或者是靠这个，是靠的是智慧，而不是知识。林语堂先生说具备的是知识，而他没有智慧。他居然说佛教的涅槃境界是吃了 LSD 迷幻药以后的那一种境界，很好笑的，很好笑一件事情。后来由张曼涛居士，就是最早的清雄法师，写文章来驳斥他，写的理由很充分，文章写得很好。文化学院的创办人张启云先生一看到这篇文章啊，到处打听张曼涛，要跟他见个面，见面就请他当文化学院的副教授。哎，这篇文章写的是好，我还保留到。那么所谓色与空，这个地方所说的色是无知的意思。无知为什么叫做色？因为无知两个字包括，不能够包括色字的含义。色它有一个知爱的意思，凡是无知它都要有占有空间，这一个物质占有了空间了，第二个物质就不能够再占有这个空间，它有互相知爱，它有方说实现，就是所谓三度空间，它有长乘阔乘高，它要占有位置，并且它会变换，诸罪变换，我们能够接触，能够摸到它，看到它，而它还会变换。这个是附近上面大乘无为论里面说的，什么叫做色？色就是方说实现，处对变换。我们慢慢去想，世界它上面可有永远不坏的物质吗？没有，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所以说它会变换，变换就是生住异灭，一切物质都具备生住异灭思想，都会换。那么我们简单的说，色就是无知的意思。因为色的含义很深，无知两个字不能够包括色的含义，所以说仍然保留这个色的名称。而色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，色是滴水火风四杂种所构成的。我们对于物质性的东西称为色，对于精神的活动又称为命，命称的命，像是缘起里边说无命缘性，性缘识，识缘命色，命色就是包括着物质跟精神两种东西在内，就叫做命色。那么命是包括着受想行识，而色是包括着滴水火风，不是说是土地啦、河流啦、燃烧的火啦，或者是吹的风啦，不是只是这四种东西，而是指这四种东西的五行，坚实暖动。以坚实暖动这四种五行是能造实的，它能够造作一切法，叫做能造实的。这个地方也不能够细说了，只能够说到这里吧。那也就是说呀，第一是，那么色蕴组成的内容是滴水火风四种元素。其实真正说指的不是滴水火风四种事物，指的是坚实暖动四种五行。这四种五行构成宇宙万物，也包括着我们物质性的身体。我们不是说我们身体就是色身吗？我们生病了就说是四大失调吗？可见我们身体就是滴水火风四种五行所构成。滴水火风 是印度古代的理论，甚至于希腊古代也有这种说法。我们中国古代有没有？中国古代的分类很妙，所谓金木水火土，金木水火土也是跟地水火风类似，都是对于世间万物一切物质归纳到最后的一种分类。由此可见，古代的思想家、哲学家，虽然他们没有见过面，没有通过信，可是大家的思想想到最后都很接近。我们看第二个受孕，受孕是我们感官接触外境所生的感受。这一种感受，有的能够使我们感觉到愉快，这个称为裸受；有的使我们感觉到不愉快的，称为苦受。那么也有的说是既没有什么愉快，也没有什么不愉快的，就是叫做色受。事实上，所谓受，就是我们的感情作用，所谓感受，感受。先生下班不回家，半夜三更醉醺醺的回去了，太太跳脚了，下班不回来，让我跟着在家，让我担心挂念你，你知道我的感受吗？这个就是感受啊，这个就是感受，事实上就是感情作用。现代心理学上边分析心理，说是有所谓知，知识的知，感情的情，意志的意，所谓知情意。而受相当于情，想相当于知，而思幸运，幸运事实上就是四心说了，四心说就相当于意志。我们看下边，其实这些名词每一个要去解释的话都是半天解释不完的，我们不能够细讲，因为尤其是今天了，前面占了一大段时间了。那么第三个是相运，相运是知觉作用，也就是我们感觉器官接触外境，心识上边所生起的分别认识这种作用。这就是现在心理学上边相当于知，由知而形成概念。大乘无蕴论上边说到相，它是与境取相为性，施舍种种名言为业。与那个境，环境的那个境啊，我们感觉器官所接触的，眼耳鼻舌身所接触的色声香味触，统统叫做境，事实上就是环境的境。我们感官所接触的对象，接触以后相心所发生作用，所有的一切物质性的对象都有一个性相的相，眼睛有眼睛的相，钢笔有钢笔的相。由于我们的名眼灌输，名眼熏习，我们一看到任何东西，我们都要说出一个名称来，不然的话，我们思想，如果我们看到东西不能够说出名称来，等于我们思想一片空白。因为我们多生多劫的名言熏习，名称言说，多生多劫的名称言说，生下来以后牙牙学语，妈妈就告诉他叫爸爸叫妈妈，眼睛耳朵鼻子，这个都是一种名言熏习，从小学事实上已经学了多生多劫了。那么这些名词看到任何一个像就说出一个名称，那哦，意志，我看到了就知道是意志，我不必说，不说出来叫做无声的名言，没有出口的名称言说，说出来的话叫做就是语言了，说出来的就是语言，不说出来你也有这个概念，如果没有这个概念，你怎么知道这个是桌子，那个是椅子，这个是黑板，那个是书架呢？这个完全是我们名言熏习的作用，这个也就是相心说的作用。相心说就是与境取相为性，施舍名言为业。 实实上这是一种概念。我们的心思跟外境接触，接触以后，我们内心就有一种概念。我们任何人一进这个门，就知道这是个讲堂。你看这个布置就是个讲堂嘛，啊，这个都是一种概念了。那么第十种是幸运，幸运就是我们的意志活动，这个是心识中的四心说的作用。四心说做了决定以后，由身体语言去知性，这个就是身性、语性、意性。性就是行为，也就是造作，行为的后果就是业、身、语、意三业。业这一个字在佛教理论上面非常的重要，佛教是讲业力、业果轮回。什么叫做业？简单的说，我们的一切语言、行动、内心的思想，全是业。内心的思想以至于语言、行动，这一切的后果都能够影响到未来、将来，这个就是业。什么叫做业？佛经上说，能引后有叫做业，能引后有。我们拿现代化来解释，我们现在的语言、行为、思想对于未来所引起的后果，这个就是业。也不细说了，说起业也是多得很，一下讲不完。那么这个所谓幸运，就是我们的一切行为，包括我们一切行为。我们不要给这个宇宙当作是一个静止的宇宙，我们不要给人生当作是一个静止的人生。我要是买个房子，我搬到家以后，我可就安定了。没有那么回事，那又是一个新的开始，永远没有安定，永远没有安定。因为一切都在行嘛，天体的运行，整个大宇宙不断在运行，日月星辰的运行，整个社会上面任何一切物质，由宏观到微观，到了原子世界，那么电子绕着原子还不停的在运行，小宇宙跟大宇宙一样。而我们的心识刹那刹那，念念生灭，我们的心念从来不停止的，也就等于啊，相当于我们的心脏波动。我们有生下来的那一刹那，就是说用母胎里边形成了六根位以后，有了生命以后，心脏的波动永远不能够停，一停人就死了，除非是到了他真正寿命中间那一天。那么我们心识呢，心识也是念念生灭不停止的，除非在五种情况下，所谓无为无心，生了无相天，入了无相定，入了灭尽定，这是三种情况。那么在昏迷状态，就是所谓无意识状态，休克。那再有的熟睡而没有梦，那有人说了，我就不做梦，没有那么回事，你一醒就忘记了。所谓智人无梦，圣人不做梦，释迦牟尼不做梦，为什么？他心无挂碍，他心里面没有任何挂碍。我们有没有挂碍呢？挂碍多得很，月底到了，水费、电费、瓦斯费，什么什么什么，交不完的费，交不完的税，你说没有挂碍？挂碍太多。所以说人人都做梦了，不过很多人一醒就忘了，说是不做梦。因此就证明我们的心识刹那刹那永不停止。那么这个就是所谓幸运，幸，一切都是在幸，这个世界一切是在动态，而永远没有一个静止的时候。那么我们赶快往下边讲吧，讲到时运。佛经上说，时运是与说言境 了别为性。事实上，我人说，事实上这个就是我们的认识作用的主体，认识作用的主体，也就是心识。在小乘佛教时代，只说六识，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种识；而大乘佛教发展为八识，就是在六识之后发展出来摩那识、阿赖耶识。这个在唯识学上边称为八识心王，八识也就是八识规矩颂、八识两个字的来源。照佛经上面说，我们的身心是由五蕴组合而成的，那么就是说为五蕴加合之身。五蕴又称名色，色是物质的组合，名是精神的组合，如下表所示。那么色呢，是物质的组合，这个下边就是包括着地水火风，当初没有写上。那么命里就是精神的组合，包括着感受、思想、行为跟了解分别的认识作用，这个是精神组合。而五蕴是构成宇宙万有的质量，原质的质，不是资料的资，这是质量。宇宙是五蕴是构成宇宙万有的质量，这就包括着物质世界的质量，地水火风，包括着有情世界，就是精神世界的质量，就是受想行识。识蕴是主观的能认识的主体，而色受想行识蕴是客观的所认识的对象，如下表所示。那么识就是主观的能认识的主体，就是称为我。那么我们会有疑问了，那难道说是受想行都不是我吗？不是，那个叫做我说，我的感受、我的想、我的行为，真正的心识的主体，最后只是一个字，就是识。那么所以说，色受想行是客观的所认识的对象，是叫做我说，是我所有的我说。佛经里面有两个字常常用到，一个是能力的能，一个是说意的说，能说两个字。我们心识是能源，外境是说源，这个就是用到能说，用到这两个字的地方非常的多。大致来说，能是主观的主动的一方面，而说是被动的一方面。那么识者，心字别名，识就是心，心就是识。那么识就是心，也称为意，意识的意，意识的意，也就是我人精神活动的主体。归根结底说，说到最后，说到识，说到心，识就是心，心就是识，也称为意，心意识是一回事。有时候用到四个字，心意识了，了解分别的了，心意识了，也全是一回事。我们再看下边第二节，不以规矩不成方圆。规以正圆，矩以正方，所以古人说不以规矩不成方圆。规与矩本来是木匠正方圆的工具，本来那么引申出来的意思，它有规范、有发载的意义。所以八识规矩表示八识的形象，它各具有它的精量形节的不同，也有它规矩井然而不可杂乱。 那么于是我们先抄录出全部颂文，再依次解释。我们说规矩，规矩，规矩，规矩是什么？木匠用那个呀，一掷一轰的那个东西，那个叫做矩。你如果是我们拿弥大尺，我说画一条直线，说不定我这个弥大尺啊，本身就一方就放斜了。可是那么一掷一轰啊，你要是画一条直线，不会画偏，那个就叫自古以来。恐怕有鲁班祖师啊，木工的老祖宗，有鲁班祖师时代就有了，那个就是矩。什么叫做规？学生上课都用圆规嘛，那就是画圆的一种工具。所以说，矩规以正圆，矩以正方，没有规跟矩就不成方圆，不以规矩不成方圆。那么给这两个字加以引申的话呢，说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就引申出来就成了一种规范法则的意思了。这个小孩子淘气了，大人就说了，这个孩子不守规矩，这不懂规矩，没有规矩啊，这个成了一种社会上面很普遍适用的名词。因为八十规矩颂，他给这八个师的经量行解都井然有序的加以分别，所以称为八十规矩颂。这个是规矩这两个字是个形容词，我们不必重意，不必重视。我们看八十规矩颂，我还是来念一遍吧。行经贤良通三行，言而深三而底居，偏性别经三十一，中偏性别经三十一，木院七八号相邻，合三离而观尘时，欲者难分十余根，变相观空为后则，国中有子不全真，原命出发成无漏，三类分身悉苦论。三性三量通三经，三界论事一可知，相应心说无事一，善恶临事别配之，行皆守三横转一，根随心等总相连，动身发育度为罪，隐瞒能招业力前，发起初心欢喜地，举生有子现缠绵，原行敌后纯无漏，观察原命招大钱。第七十四，待之有福同情本，随愿知我两位非，八大偏行别经会，贪吃我见满相随，恒神思量我相随，有情日夜真昏迷，此或八大相应气，六转互为染经一，即系初心平等性，武功用性我相催，如来显其他受用十地菩萨说本机。第八十颂是行为无福无偏性，皆地由他业力生，而成不了因密之，由此能行论著增，浩浩三藏不可穷，原身气浪静为风，首熏齿中根深起，取后来先做助攻，不动敌前才设藏，金刚招后艺术空，大愿无垢通四法，普照十方尘杂中，十二首颂文如上说录。于此我们皆是诵题，第一个说到八十，十者心自别名，是我人精神作用的主题，在为师学上给师分析为八种，那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摩那阿赖耶八个师。 眼耳鼻舌身是五种感觉器官，合称为前五识，意识称为第六识，是我人心理活动的综合中心。摩纳识称为第七识，是友情，就是人自我意识的中心。阿赖耶识称为第八识，它含藏万法种子，是生起宇宙万法的本源。第二个，规矩两个字，规矩是规范或法则。这八个识在众生位上，他们的形象也用经量行界，固然有其规矩法则。那么即使在修行正果的位上，也有其规矩法则，所以称为八识规矩。颂，颂这个字是一种文字的题材，含有赞美的意思，我们说为称颂、歌颂，用的都是这个颂。在印度